第三篇，好，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一篇有标题的诗篇，大卫逃避他儿子亚沙龙的时候做的诗。这个标题哈，到底有多少圣灵的感动，多少是后面人加的，学者看法也不一致。一个比较稳健的看法就是，纵然这不是圣灵漠视的，也有极大的参考的价值，所以我们不抹煞这个标题，甚至有些人把标题都放在诗篇的本身里面哈。那这一篇诗篇呢，其他两篇，第一篇第二篇到底谁写的，是什么时候写的，这我们不知道，这篇我们就可能可以更亲切一点，因为这篇呢是大卫的诗。那大卫呢是躲避他儿子亚沙龙时候做的诗。大卫哈，大卫这个人其实每个属灵人都相当的复杂，包括他的罪恶，他的奸诈，他的软弱，他的懦弱，还有他的良善哈，跟你我一样，我们都很复杂，我们的心里面哈，真是什么七情六欲什么都有，靠着主的恩典为善，可以善良的不得了，落在魔鬼的手里为恶也可以非常邪恶，我觉得每个人都是这样子。那大卫呢，恶的地方不少，我们在诗篇里会看到哈，这我在上诗篇的时候特别会提，因为我们华人在看圣经的时候常常有一种道德观念，属灵人就好的不得了，这伯阳先生说好的冒烟了哈，这个其实没有这种事，天下之美，那胡适之先生也说，说中国人都喜欢有一种箭躲式的人物，箭躲就是射箭的那个靶子，这孟子也讲过吧，他说文王真的那么好不一定，天下诸美皆归之，那个商纣纣桀真的那么坏吗，天下之恶皆归之，其实我是觉得恶人也有良善的地方，良善的人也有恶的地方哈。大卫哈，我们会看到他很多恶的地方，这个地方呢我觉得大卫已经疲倦了，事实上大卫在跟拔示巴通奸以后就相当的疲倦了，他神守在他身上是很沉重的，包括他跟拔示巴生的第一个孩子死掉了，这个对他很伤痛，然后包括他宫廷里面的内乱，就是他的儿子暗嫩强奸他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，那么大卫都不能做什么，疲倦了，累了，各位我们都有这种情形，应该做的事做不动了，不想做了，疲倦了，那么可是那个疲倦该做的你还是得做，靠着主做哈。大卫哈没有惩治暗嫩，那么结果亚沙龙就替妹妹报仇把哥哥杀掉了，那么大卫很生气，因为你把我的大儿子杀掉，虽然你也是我儿子总是不对，可是大卫向来都也很宠亚沙龙，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他那个管教的力量也没有了，所以亚沙龙杀了哥哥以后大卫也没有惩治他，后来跟他和好了，跟他和好以后呢，这个各位我们真的是哈姑息养奸，我觉得哈这个严厉养凶，姑息养奸，你对人太凶了，你会树敌人的，你太姑息的话呢，有小人会伤害你的，这个这些中国人讲的一些话蛮不错的哈。姑息养奸，他不乏亚沙龙，亚沙龙既可以杀哥哥，到最后也要杀爸爸了，而且哈，亚沙龙谋反的那段时间，照圣经上哈，在撒母耳记下第15章哈第7节讲满了40年，应该是大概4年了，因为他造反时间不会太长，那他造反的技巧很好，他就是一直笼络人心，那真的像现在选举一样，我是觉得台湾任何一个地方啊，这个政治可以大好，如果天天都在选举，我的意思是讽刺天天那些候选人都是那么良善的态度，那么服务的态度哈，那真是好，只是当然那个都是短暂的镜花水月哈。亚沙龙就是天天在城门口，每一个人有委屈人，亚沙龙就要问，哎呀什么事啊，然后就说哎呀 我真是很关心，不过我是王子，你不要找我爸，我爸不会听你的。哎呀，真是，如果我来做王多好。圣经上这样，亚沙龙暗中得了以色列人的心，很有技巧。暗中就是他那时候造反还不很有很明显，但是我觉得这四年大卫如果头脑够清楚的话，应该知道这儿子不对了。你我都会有这个情形，有的时候我们不想处理一件事情，不管是懒或者怕或者胆怯，我们就希望那个事情自己过去啊，他会慢慢变好的，或者说别人去跟他讲。各位不要懒惰，你该做的要去做。大卫大概希望，哎呀，亚沙龙就自己去好，何必要冲突呢？何必要生气呢？就到后来，亚沙龙就在全地吹角造反了，然后那个，甚至他把一个大卫的谋士亚西多夫请来了。那这个时候人家再告诉大卫，其实之前应该也有人告诉大卫，大卫情报工作做得非常好，如果你看他逃亡扫罗的时候，扫罗的踪迹他大概都知道，所以他能逃。当然扫罗的情报也很好，只是他没有上帝，所以大卫常常在他最好的安排之下，哎，结果溜掉了。大卫早就应该知道亚沙龙的事，但是没有处理，到人家说现在以色列人心都归向亚沙龙，大卫才像真的叫做睡狮醒过来，赶快逃。那有可能就在那种时候他写了这个诗，不应该是在后来作战的时候，应该是在乱刚刚开始的时候。那这是我们看到诗篇里面许多大卫伤感情的诗哈，这是其中一个。第三篇第一节，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增加，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。这个许多人你包括谁呢？这许多人包括他自己的儿子亚沙龙，这许多人包括什么？包括他非常信赖的那个谋士亚西多夫。那么我们在如果你看早一点的话哈，大卫从扫罗的时代开始呢，敌人就不少，因为扫罗前面很多人要跟大卫争宠的。那么在扫罗以后呢，大卫敌人还是不少，这包括他自己宫内的人，仇敌很多。好了，各位，当然你也可以把它用在你的身上，但是我们不要太自怜哈，也不要太复比哈，我多倒霉哈。大卫在这个时候真的是儿子都反造反，他得不着神的帮助，他逃亡了。这个呢，我要先用一句经文来解这个经，来解这段话哈。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五节，时候没有到，什么事都不要论断。到底这个中间的问题啊，到底谁中谁间，谁对谁错，我们人只能做有限的判断。你如果今天一个成功神学人来讲啊，大卫是得不到神的帮助，哎，儿子杀他，儿子要杀他，这个人想来是上帝不喜悦的，哎，这话不是也用在耶稣身上吗？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，叫上帝派几营天使来救你嘛。如果你是上帝儿子，从十字上走下来啊，哎呀，有的时候你走在上帝旨意中，不是顺利的，是非常的不顺利的。这个各位你一定要记得，不是说我们走在上帝旨意中一切一定就不顺利，这跟我们刚刚讲到说凡他所做尽都顺利是要连在一起来想的，就是我们心中总是因为走在圣洁良善主的十字架道路中，我们有一个平安，可是肉身可能是有受苦的情形。那我们也求主让我们的良心是一个平安的。很多人说他得不到帮助啊，但是大卫依靠上帝，第三节，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。盾牌通常只有一面，这里是一个很棒的形容词，四围的。各位你开车知道吗？有的时候后视镜有个死角，你转弯的时候就是刚好在你旁边，你没看到。所以现在当然有那个比较好的那个后视镜，或者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回头看一下。那人生中间死角太多，常常那个死角是离你非常近的。那这里是一个很生动的描述，上帝不仅是你的盾牌，而且是四维的，每一面都保护住了， 哦，这个要相信也很难的，因为敌人的箭实在太多了，你不知道他从什么地方来攻击你。哎，我们的仇敌也是在四围，耶和华在我们四围安营保护我们，这个我们后面会看到，四围都是指全方位，现在流行讲这个字哈。不仅是我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，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。你也记得大卫在逃亡的时候，哪里抬得起头来，非常的非常的灰头土脸，垂头丧气的。但是当耶和华做保障的时候，不仅是一个盾牌保护你，而且加荣耀给你。虽然在亚撒龙这件事情，实在你不大看得到什么有什么荣耀对大卫而言，但是的确你还是看到了一件事情，就是上帝在这件事上显出他的荣耀，包括对大卫的一个严厉的管教，最后也是叫大卫抬起头来。因为在这个艰难的一个战争里面，大卫这场战争本来也应该输的，我们后面会看到他祷告神，亚西多福的计谋没有成就，否则他头抬不起来。第四节，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，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。我请各位注意声音那个字哈，这是我在看诗篇的时候比较注意的。诗篇很多是祷告，他不是说我用我的言语求告耶和华，他甚至不是说我用我的心求告耶和华，他说我用我的声音。各位，我自己是这样觉得，我祷告，我觉得默祷的时候我的心会飞来飞去，我觉得祷告出声音可能是帮助我们专心的一件事情。我用我的声音求告，不是说神需要有声音，而是你自己需要有声音，让你听得比较清楚你在做什么样的祷告。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。当然耶和华无所不在，耶和华并不是住在这个圣山，圣山就是锡安山，就是耶路撒冷所在的山哈。只是从圣山上哈，应允我是表示他真是从他的圣殿里来帮助我们，能让我们不要离开教会，不要离开神的家哈。后面你有看到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，从造天地的耶和华来，那个是在天地万有中任何一个地方都在的，不是只有在他圣山上。如果说圣山是从某个地理的方向，那么而且我们解释就是每个地方都是的话，那下面一个就是上帝的保护不仅在每个地方都是，每个时间也都是。我躺下睡觉，我醒着，耶和华都保佑我。我们后面会看到耶和华所爱的会叫他安然入睡。睡觉是一个很大的恩典，我觉得在这方面上我也越来越经历上帝的恩典。我是很难睡着的人，我很不容易睡好，我很容易紧张，但是现在是越来越容易睡了。对主要有信心，那一烦躁啊，一气啊，就不好睡了。利未记26章第6节哈，第5节最后一句话说，在你们的地上安然居住，我要赐平安在你们的地上，你们躺卧无人惊吓。对，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有惊吓吗？应该会有啊，现在白天晚上都有惊吓。诗篇里面很多的句子盼望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，也成为我们身边有忧郁症、有躁郁症或者有恐慌症的人帮助。我这话不是玩笑话，我觉得很多人在惊吓中过日子。如果你不信上帝，你是会在越来越多惊吓，因为这个世界是有很多惊吓。而且我也觉得台湾拜偶像拜这么厉害，所以不管在神的惊吓或者是因为他们拜偶像没有平安，这惊吓会非常的多，那么不能睡觉，不能平静。那么愿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哈，愿我们依靠上帝，知道我们睡觉我们醒着，耶和华都保佑我。那个保佑是什么样子的保佑呢？第6节，虽有成万百姓来围攻我，我也不怕。注意啊，这个保佑并不是说没有仇敌来攻击我。有的时候神使大卫也使我们，那个平安是没有仇敌的平安。 有的时候神使我们的平安是经历仇敌攻击却又全身而退的平安，有的时候是经历仇敌的攻击而那个手也断了脚也断了那个平安，有的时候甚至是经历神的攻击而我们的命被取去的平安。总之各位，在历史上神的儿女经历太多的事情，各样的都有，我们都感谢主，神都会保守我们。在这里各位，初生之犊不怕虎啊。如果这个诗篇是写在歌利亚的时候，我想大卫更有勇气，不怕。一方面是初生之犊，一方面是哇，那个时候他真是生活更单纯一点，就是一个单纯的牧羊的孩子，所以完全信靠上帝。后来日理万机，女人也多了，钱财也多了，家事也多了，什么都有了，得失心就慢慢来了，然后罪恶多了，对上帝的依靠恐怕也少了。现在是什么？现在不是歌利亚来攻击他，现在是他儿子来攻击他。不过感谢主，虽然这里面有很多大卫错误造成的，他还是能够说我不害怕，跟他碰到歌利亚的时候一样不害怕，可能有不同层次的害怕，但是最后的信心交托让他不害怕。第七节，耶和华求你起来。这个起来我们也会看到很多哈，这起来表示耶和华有的时候好像是躺下的，有的时候好像他没有做什么事。那当然这个祷告哈，他我想他主要针对的，我们后面会看到是针对亚西多福这个恶人，比较不会是讲到他自己儿子亚沙龙，固然亚沙龙实在也叫他非常痛心哈。求你起来，我的神啊，求你救我，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，敲碎了恶人的牙齿。这当然是很有趣的形容啊，把牙齿都打掉了啊。我不是鼓励各位那个同仇敌忾哈，你真的是觉得你的仇敌那个是邪恶的人的时候，你也可以这样祷告，特别是那个牙齿、腮骨和牙齿，特别是牙齿，都是在想象但以理书讲那个兽的牙齿很可怕，可以嚼碎圣民，可以嚼碎他的仇敌哈。那个这个世界上那个恶人嚣张的时候，我们真的要求神打碎他的牙齿。我不觉得这样的经文跟新约讲要饶恕人77次有冲突，我认为我们在任何时候没有自义也没有报复的心，但是我们很希望上帝惩治恶人，不是我们自义也不是报复，而是希望这个恶人受到管教，对他好，对他也算我们的邻舍，对这个暴虐的邻舍好，对这些邻舍周围的人也是好，敲碎恶人的牙齿。救恩属乎耶和华，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。每一件美好的事都来自上帝，包括救恩。救恩属乎耶和华，有意思的是这句话呢，约拿在被吞鱼腹里，吞到鱼腹里的时候，约拿书第二章第九节，他也做了这样的祷告，救恩是出于耶和华的。那这个约拿讲那句话不是很有意思吗？约拿我看不希望救恩出于耶和华，约拿不希望那个救恩临到尼尼微城，但是当他自己被鱼吞的时候，他就希望救恩出于耶和华，耶和华这个救我脱，先是脱离大海，然后脱离鱼的腹中。你要求神怜悯的话，对人要有怜悯的心。你要求神公义的时候，要你对人也要正直公义，你不能光捡对你有利的那个部分去哈。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。